各位弟兄姊妹好，愿神的平安，抱歉，愿神的平安喜乐跟各位同在。这个题目是继续上个礼拜我所讲的信息。那么说到亚伯拉罕，他是信心的伟人，但是他也会遭受到经济的压力。然后我就讲到他为了要逃避这些压力，他就下到埃及，但是也遭受到天灾人祸，以至于家庭快要破碎。我就讲到这边，然后就讲到真爱，经济跟家庭真爱的关系。这个年岁是逃不了的，有人说是恋爱还有咳嗽还有年纪都逃不了别人的眼光，年岁一大就会咳嗽。那么这个真爱我讲了之后，有弟兄就给我一个回应说，那经济压力跟爱情跟爱情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面包爱情有没有关系？有。面包爱情哪一个重要？其实都重要，而两个一个发生问题，一个就会发生问题。那么我就在这里回应他，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，他的家庭就是经济就发生这个问题。所以很多人也为了赚钱，有一句话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到，就说内在美。广东话有没有这一句话？内在美，内人在美国，内在美。台独分子，台独，台独分子什么意思？丈夫独身在台湾。你看有内在美，为了经济问题，太太或者是丈夫呢就必须留在这边，然后另外一个回到家乡去赚钱，那么家庭就分裂了。虽然短暂的时间没问题，但是长久我不敢说会不会有任何的危险。很多在台湾经商啊，到大陆经商，结果就在内地那边包几奶，二奶三奶，然后带回来家庭的纠纷。所以这个有一句话，台湾有一句话，我想在国内都同样通行的，在广东话不晓得这句话，家和万事成，万事兴，干活忙是黑，家不和万事都没有办法。那么家和是什么？家和就是家人觉得非常的幸福，对不对？那么家和的幸福呢，就是有真爱在里边，有真爱才有力量可以突破一切的困难。所以上帝把他的最爱，真爱是什么？就是 agape， 就是说上帝的爱，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。这种爱呢，也是跟家庭的夫妇家庭的爱一样。还有上帝也赐给在教会里边的爱，都同样真爱，无条件的，不讲求任何条件的去爱对方。这个也是家庭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力量。那么假若什么叫真爱？真爱就是一种守约，委身，委身是现在比较新的名词，但是呢解释起来就是说，我跟你或者我太太跟我立约，永远相守一生，永不离开， 这个叫做委身，这个叫做守约。上帝的爱也是一样，他许下承诺，他希伯来书说，我不撇下你，我不丢去你。也就是说，夫妻若有真爱的话，不管任何环境，任何经济压力，或者是你生病，我都在你身边。这是多么给人有鼓励，多么给人有力量一个支持。所以这个假若没有这一种守住你的承诺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来突破家庭，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分裂的危险。因为人的软弱，总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选择离开，不会说是自讨苦吃，在那边自作自受，在那边受苦，不会。假若婚姻或家人或教会没有这一种守住我所讲的话，我的教训就是我的承诺，我所说过的话就是我在神面前跟人面前的那个诺言的话，我要守住它。不然的话，教会又发生困难，家庭发生困难就破裂了。很多人呢，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身体没有离开，但是心早就离开了。这个真爱就好像跑马拉松比赛一样，你看不见在跑的中途当中，你看不见最后的终点，但是你要守住了你所要做的，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跑下去，跑到最后说，哦，终点到了。假若你知道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配偶，你的丈夫，你的太太，他爱着你，他常对你说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，你想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？婚姻里边，家人里边最怕的就是说，或者是男女朋友里边最害怕，就是说我有困难的时候你会离开我。假如我们经常的守住了这个约定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最大的力量，也是能突破一切的困难。所以这个真爱是在家庭若有问题的时候才能守得住的力量。其他怎么样来相爱我就不多讲了。那么只有一个几个重点，就是说不管你做任何事情，为了要达到真正的爱，你要想说，我这样做都要为他好，这也一点。再来一点就是说，要常常想到我这样做对对方会有什么影响，也就是说我这样的去忙，或者是到外面去做什么事情，到底我太太会怎么样，要经常的来想这个事情。上个礼拜我回去我就被责备了，因为我太太呢她不能动，她盼望我都关心她，但是我从来教会到回去呢都没有打通一个电话。她就说，你怎么不多打一个电话给我呢？我说真抱歉，我忘记了，忙得把她忘记了。假如有一个人对着你，不管不是像我这样的忙碌，或者是不像我这样的这个什么没有爱的话，那么会经常记得你，不管任何情况都想到你，都注意你的感受，都知道你的感觉，那你会觉得多么幸福呢？所以各位，真的爱也就是说会知道我这样做对我的一半有什么感受。再来， 真爱也要有热情，有信心，有理想，有爱，还要表现，还要表现。我们看相恋爱的情人呢，在一起啊，哎呀，吃喝就先闻一下啊 ，kiss 一下啊，好热情。有一对老夫妻，那个太太呢很羡慕年轻人在那边接吻，她说：“你看，你都不学人家，你年轻人那么在那边接吻啊，亲爱，你都不表现一下。”这个先生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表现呢。”那他说：“你怎么没有闻在我的脸上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啊，我去闻他了，结果我被打了耳光了，闻错了，闻错人哈。”我是说，爱要有表现，爱情绝对不能在冰库里边。当热恋的时候，非常的勇敢，要表现，表现，表现。但是我告诉各位，结婚越久越吝啬，越吝啬，连一句话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怎么样都不说，好像老夫老妻的都自己以为然，其实不是。真爱记得没有办法在冰库里边存在，要经常有一个表现。好了，若有真爱，家庭就会有力量可以突破这些困难。那么亚伯拉罕家庭几乎破碎，因为法老王要娶他为妻子，结果呢，上帝的惩罚到法老王的家中跟他的家人，结果法老王就赶快骂亚伯拉罕，送给他很多礼物，把他赶出去。这是神伸手拯救。那么现在我就再继续的讲，亚伯拉罕被赶出来埃及之后，他又回到原地在那边敬拜神。那么我接着就讲到说，上帝的义人啊，神，我就继续讲到经济这方面的问题。敬畏神的义人为什么会贫穷？上帝的话里边，神的应许呢非常的明确，他赐下所需要，也必能保守坚固。这个章节就是说啊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章节里边，上帝看顾敬畏他的人，在37章18-19节，我们往下好吗？他说，年长到老，没有见一人被丢去，也没有见到他的后裔讨坏。这里就讲到说，上帝保守一人不会贫穷，不会有经济的困难。这个经节是这样讲的。请问这句话你看到之后，你心里会说阿们阿们，真的神应许。你若真的相信这句话，请你说阿们好不好？阿们，多么有信心，真的。但是又回来了哈，圣经里边有没有一人受苦？有没有？今天早上我太太问我说，你今天早上要讲什么？我说，我对她说，一人会不会受苦？他说不会。我说有，圣经里面有。有一个谁呢？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，我们往下，有以利沙的门徒，他是一个寡妇，那么他死掉了，欠下了人的债务，那个债主呢来追讨他，然后他没钱还，人家要来娶他的儿子啊抵债，所以他求以利沙帮忙。以利沙呢就叫他把他所有容器装上了 可以装油的装上了，他变化神迹，然后拿去抵债养活他一生。在这里呢，让我看见了有几个问题。一人实际的生活呢，丈夫死了，留下了一些债务，然后人家要来娶他的儿子做抵债。我曾经看过我们的台湾有这一段的话，就说人家你欠人家的钱的时候，人家可以要你的儿子来抵债，就卖你的儿子，多么的可怜。这是实际的问题，然后宗教也产生了问题。这么好的一个义人，以利沙的门徒，为什么会早死呢？为什么会如此的贫困呢？再来，也是一个很残酷的社会问题，是财主有钱，还要再逼迫那个没钱的要娶他的儿子，这是社会现实的问题。但是神的做法呢，没有解释为什么，这些都没有解释，神只是伸手拯救。好了，那么还有没有别的穷人？有，以利亚也有。以利亚比我们更穷，他有3年6个月没有什么水喝，而且去投靠一个什么妇？以利亚，一个寡妇。寡妇本来就是没有依靠的人，他去依靠一个寡妇啊。大卫也被这个扫罗逼迫逃亡，然后到一个有钱的人家，请求他给一些东西吃。那个有钱的人笑大卫，他说大卫是谁？大卫是什么？结果让大卫很生气，他要拿刀杀这个妇人，拿这个有钱的人。他的太太呢，赶快的备酒备食物来给大卫王说好话，结果大卫的原谅这家人。这个富有的人家听到大卫这样的举动的时候，他害怕的死掉了。结果大卫呢，都得到了他的太太，这个太太作为他的妻子。这是大卫。保罗也是，保罗圣经也说，受劳苦，受多次不能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没有办法得到吃的。我现在要问一下，你一生里边，你穷到没饭吃吗？有的请举手好不好？好，有人，感谢神，有两个，我也举手，我也举手，没有东西可吃，饿得没办法，3更半夜11点钟站在朋友的门口等他回来。我的朋友看见我，他说你没吃饭吗？我说是的，我还没吃。他开门让我进去，给我饭吃。我就这样的穷过，而且我与我的太太呢结婚了之后，我自己可以忍受，但是太太没有办法忍受，在教会里边没有办法忍受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我拿着钓竿到乡下去钓青蛙。你饥饿的时候让我钓的青蛙满满的青蛙，又大又肥。但是有一次我对我太太说，今天我想轻松一下，我去外面钓青蛙，我告诉你一只都没有钓到。所以这个神按着你的需要就给你。那么也有一人受苦，有一个拉撒路，他是一个义人，因为死后天使接他到天上，但是呢他一身生疮生病，以至于他要从有钱人家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吃。这样的一个穷人，怎么会一个义人，一个信耶和华的人，为什么会这样的穷呢？假若从圣经里边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义人不会讨饭，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。 但不是单一绝对的事实。我要跟你讲，一个义人会受苦有几个原因，我们按照圣经，我可以 敢告诉你，不是因为罪恶，也不是因为懒惰，可能是生病，这个是拉撒路。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受苦受穷的原因，就是说他为主受逼迫，家业被剥夺。就好像耶路撒冷的信徒，那么人家逼迫他，他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，当耶稣信耶稣的时候，那么他们逃到外面去，家产都没了，被吞占被侵占了，就是这一节圣经里边所提的背景，就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家业被剥夺。第二个会穷是因为抛下一切跟从耶稣，看物质如粪土，所以他会成为贫穷。我想我的贫穷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一生没有去赚过钱，我一生没有去怎么样努力要得到什么钱，所以我知道我贫穷有原因。所以也可以说，一个爱主的人若是抛下一切跟从主的话，你只要记得要有受苦的心智。第三，有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。在路德记第一章里边就讲到国中遭遇饥荒，在人祸四世纪里边六章讲到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攻击，他们受苦没有饭吃。除了这几个以外，我想一个信上帝的人不会遭遇到饥荒。所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存在，有人贫穷呢不是这样子的，有人的贫穷是有几个原因，我们往下是怎么样，不勤勉，不节俭，浪费时间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有三个儿子，他们也都很有很虔诚的信仰，但是呢那个老三呢就特别的怪，他呢就待在家里不动，那妈妈怎么样讲他都不出去工作。他在这里高中毕业，他就在家里。有一天呢，他妈妈就很生气说，你为什么不出去呢？他说何必出去呢。哎呦，这个妈就大惊一下，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出去工作。这个小儿子呢怎么回答，他说啊，耶稣明天就会来，我何必今天努力工作。他用一种很宗教的这个信仰，因为他妈妈也是很虔诚，所以他就说耶稣基督明天就来了，何必工作。哎呦，他的妈妈说，我怎么跟你讲才好呢，那好了，今天你就不要吃饭了，你等明天吧。最后不得不耶稣都没来，所以不得不把他赶出去，因为不赶出去的话他就很懒惰，他不知道现实，不知道赚钱的困难，他不知道一块钱也是很难的赚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为你的儿子供应了一切不是好事情，因为他没有尝到那种赚钱的痛苦，他才不会钱的可贵。再来不节俭，圣经在这边呢的都有哈，那我们就不必就一节一节的读下去了。不好好的利用光阴，真的也是让人贫穷。我也知道我的祖先的家呢，我的祖先从大陆到台湾带我已经22代，有很富有钱的一段时光。他们呢在大楼的上面有大炮，怕土匪来抢。他们呢做戏或者是摆什么拜拜的时候是几个月， 这样的浪费，他们我的祖先都吃鸦片，所以个个都倒在门口，所以我现在这么瘦就是这样。那么我要讲到说，假若我在美国遭遇到失业的话怎么办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不是说我没有遭遇，我遭遇到很痛苦的，很痛苦的遭遇到这些。其实面临经济的困难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每一个人都会尝试到的，但是首先常常是我被解雇了，我失业了，我就会急得很，要赶快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我顾不得一切，怎么样都去突破，让我不受这些苦，所以一直的在那边要努力努力努力。我告诉你，假如你遭遇到这个情况，我盼望你的心能先静下来。第一个，这是让你向上仰望一个好机会，因为你以前每天都忙碌，几点钟出门，几点钟进入，然后做饭，然后一切，你很少有时间想到神这些恩典。假若你能够打开你的心窗，看见上帝的荣耀跟他的恩典，也是一个让你能够改变你自己，能够去体会神直接的供应的一个好机会。所以你不要先急着说，哎呀我失业了，就急着头破血流一定要钻进去。其实你有一段时间可以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的对待你的痛苦跟神对待你的痛苦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遇到压力遇到痛苦的时候，巴不得赶快解决我的痛苦，就好像我的太太上个礼拜不能动，然后这一个我们的姊妹就说好不好，很关心的能不能入院，赶快打一针就好了。但是我的孩子他们就说，你到那去紧急病房去的时候，有时候还在那边等，还是有很多的折磨。但是我的太太不一样，她巴不得，她曾经到我说，我怎么还在痛苦几天呢，能不能马上好起来。我听了我实在是流泪，我说太太啊，没办法，我真愿意替你痛苦啊。因为我的太太呢很急，性格很急，她闲不下来，她困不着，他坐不下，他就是要马上离开痛苦。这个是人的软弱，也是人的常情。当有困难的时候，就巴不得马上打一针好了，这样最舒服，这样的医生最高明，好不好？在台湾很多，你感冒什么样，打一针好了，舒服了，回去了，不管毛病在哪里不知道。但是专门的医生是慢慢的给你检查检查检查检查，到最后知道你的病根在哪里，然后从那边开始。上帝比那个专门的医生呢更有智慧。当你受苦，当你经济压力来的时候，不但是只有钱的方面，我告诉你，你在以前你的性格要改变的地方，你以前在家里你所养成的那一种传统的看法，还有你在家庭里边所受的创伤，还有你现在的家庭的那些其他的困难，上帝都看在眼里，他要一并来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他要你的不是马上来解救你脱离痛苦，乃是要你去面临那些难题跟痛苦。这是上帝对待我们的痛苦跟你对待痛苦的方式不一样。 所以上帝容许那些临到的时候，就是要改变你过去所有说没有面对的，没有想到的那些问题，都要面对，都要去解决，神在那边要替你开路。各位，当你失业的时候，我也这样想，为什么老板那么坏？为什么钱那么难赚？为什么那么刁难？为什么这样子？你想的很多很多都是别人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你停下来吧，面对的是我怎么样重新再来。这是一个，当面对神的时候，你要自己来对内看见你有这些问题，再来呢，你要请求别人的帮忙。请求别人的帮忙是说，有经验的，在这面有办法的，你要请求他来帮忙。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上帝的资源，可以，你可以向谁都可以请教，唯一的是你愿不愿意谦卑下来，那么人家的请教，人家的资源，人家的方法就会临到你身上。最后我就讲到我实际的经验跟你讲，当我来我们的教会，我听到有一个弟兄，他说我已经买了一个店。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是什么，我的感觉是心惊胆跳。因为我同样的在来美国不久，我找不到工作，这里也找不到，那里也找不到，甚至给人家洗菜切菜人家都不要，甚至要给人家切菜洗碗换一碗面吃人家都不要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好吧，那你那样看不起我，那我就自己来啊，自己来啊，在台湾我可以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但是在这边我发现我一点都没办法的时候，人家有一天，我的朋友告诉我说，你要不要开 ice cream 店，那个冰淇淋店。我说好啊，马上付上1万多块的定金，然后就开店。那么没有看到里边都是人家关门的店，然后我跟我太太说，那个店是关门的，东西都在那里，我们一开门就可以做生意了。哇，一开门糟糕了，里边臭得要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店是关了2个月啊，那个冰激凌都臭在里边。所以我太太跟我们就鼻子也沿着鼻子洗那些，洗完了好了，把那个 ice cream 呢搬来了30桶，把它放好了。然后人家来检查了，那个卫生单位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最糟糕的是什么？最糟糕的是所有的这个冰柜啊，底下跟地面不能有空隙。他说只要有空隙的话，蟑螂会跑进去。你想我怎么办？那些冰柜不能用钉子钉啊，都要用什么去塞？哎呀，我向神的神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这边也不认识人，怎么去弄那个呢？神给我用什么？用报纸卷一卷啊，塞进去，然后油漆好了，通过了。你看美国就是这样啊，讲究表面了，不讲究实际，通过了。通过了之后，我就高兴的跟教会说，我开店了，我好高兴了。我第一天招待里面吃 ice cream， 结果教会有60个人来我的店里边吃了30桶冰，全部吃掉了。哦，我说糟糕了，怎么办？好，再买来，再买一次，再30桶又摆在那边。然后过2天，冰又融化了。我说怎么办呢？原来那个冰柜很久没有加那种冷却剂，温度不够，所以我又花了一笔钱，一开张10几天花了6000块。我实在是神啊， 我第一天的收入多少呢？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，24块，24块。说神啊，帮助我，我自己多就是多做主张哈，没有寻求你，求你帮助我。10天以后，我决定把店卖掉。你看，只经营10天。然后神伸手怎么样拯救我？有人来看店的时候白长龙，没有人来看店的时候都没有人。哎呀，我真是每一次人家来我就神啊，你帮助我吧，我帮你帮助我吧。奇怪的，人要来看店白长龙，结果我卖的店呢比原来的价钱还高。神就这样解脱了我。但是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我告诉你，得到无穷的好处。第一个，让我的孩子知道赚钱的困难，所以他们以后才知道要怎么样下苦心去读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让我知道假若我要开店的话，我要怎么去开。结果我学会了百般武艺，关于 bakery， 关于面包啦、蛋糕，一切我都一直一直的去学。不管什么店，我觉得这个店很好吃，我就去应征当他们的工人去学。但是学到最后，神不让我做，神不让我做，我又回到教会来了。所以我告诉各位，当你面临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不要像我那么笨，就急着要自己去来解决这些问题。其实有一段等待的时间，对你是最好调整你人生的方向，突破你自己，然后神会安排更好的工作在你面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的恩典，以我们这些移民的没有经济基础的，没有一些家产的，求你做我们的后盾，帮助我们能在美国得到立足，有美好的家园。求主恩典与我们同在，赏赐给我们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